美国是不是很大一个地方嘛，那你走走逛逛嘛。先不要说阿妈本来走不太了，但是我妈还有就是我姐她朋友啊，他们竟然全部都窝在那个药妆店里面买药，我真是被笑死哎、欸！喵。嗨嗨，晚上好，我是维君。今天的 podcast 我继续来讲，就是当初冲绳自助行的第三天跟第四天跟第五天。对，那我就看我可以讲到哪里讲到哪里咯。那上一次讲到我们第一天晚上我是有去吃 Jackie Steaky， 就是冲绳一间很有名的牛排店。然后第二天的话我们是直接朝最北边走，就是边户峡，还有以及就是往南，就是边户峡就是直接南往南，然后就有去那个万座毛啊，然后中间还有带一些就是比较道地的店，就是国道旁的休息站这样子。然后还有恩纳村海滨公园是吃那个会转寿司等等的，这个就是都有上一次讲到，所以如果想直接听下来的话建议可以，也欢迎如果是点进去这个 podcast 来听的话也可以听我上一篇的讲解哦。那我们今天接续第三天，那第三天的行程比较特别，因为第三天呢、啊、我还有我姐还有虫啊，就是我们三个人有预约早上九点去蓝洞浮潜。然后这个蓝洞浮潜呢，我是觉得看个人啦、啊、我自己是觉得蛮值得的，但是我姐是觉得还好，我是觉得蛮漂亮的啊。对啊，那这个蓝洞浮潜，因为世界上有名的蓝洞就那几个嘛，对不对？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就在冲绳这里，那我就想说诶，那既然在冲绳这里的话那就顺便来。对，然后我就预约了最早，因为九点是最早的，然后我们就去了。然后因为我说是只有我们三个人预约，可是我们这一团有很多人，所以呢我就安排我妈跟我舅他们去美国村。因为以地图上来说的话，美国村跟我们要去浮潜的地方，我们要去浮潜的地方叫做真龙田甲湾。对，然后他简单来说，大部分人家说全部只要你想要去蓝洞，比如说青之洞窟浮潜的人就是一定会去那个地方。然后那个地方就是在冲绳算是中部的位置，然后他大概车程一个小时还是半小时左右就可以到的，就是美国村。所以我们就决定说，那我们就用我们两台车，我们就分一个是我就带大家去美国村，另一个是我们去浮潜。好，那我们来到浮潜的地方，这个真龙田甲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然后里面就是全部就是全部就是想要浮潜或者是玩水的人会去那边。然后因为我们早上很早就去了，所以我们就是九点到那边。那我这边先讲一下，如果大家想要去冲绳然后浮潜的话，就是跟我们一样去蓝洞浮潜的话，我建议一定要最早那一批哦，因为里面有最早那一批后面的人超级多的。先不要说不能好好拍照，先说另外一点，就是人很多，所以水会变得非常脏。然后就那一次刚好我姐去回来的时候，可能因为人太多，然后人太多水就很脏，所以他的背不是他的腹部就有一点点小过敏，就是起那个你叫什么湿疹这样。然后因为也找不到原因，然后就跟他说你就把你的肚皮掀起来扇一扇，因为就是湿疹就是太热，就扇一扇让它凉快一点点，就是不要闷在里面就好了。对，它就好很多，但是就是这就是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如果真的要去浮潜就第一批去吧。对啊，那我们总之我们去那边的时候其实也已经蛮多人的，但是实际上观光客为了浮潜的观光客其实还是偏少。然后这边的停车场是收费的，大概三小时以上大概是400到500元的停车费。对，那总之来说其实冲绳的物价没有那么贵啦，可能我之前就去东京，所以我真的觉得冲绳物价超便宜啊。所以如果真的疫情结束之后真的想再去一次冲绳，不过想再去一次很多次冲绳这样。那我们这一次预定的是 Pink Mermaid。 对，那我们那时候找很多间，然后这一间算是有提供中文服务，但是它又没有到那么的 企业化嘛，因为有一些已经到了就是还会整个页面全部是中文，然后还会跟你说什么可以给你什么新杀手，就一堆有的没有的啦。但是老实说，我会认为如果你是对自己的沟通比较害怕的，比方说你就是像是我自己，就是我自己很喜欢到处跑来跑去，所以我反而比较喜欢找在地的店。尽管我那个时候日文没有很好，我就是还是会用英文，因为我就是英文在行，然后就是英文然后跟日文这样交叉，或者是比手画脚这样让他们知道我要干嘛。对，但是因为冲绳算是冲绳浮潜这个已经太变成有点类似观光客在接，所以他们很多在地的我发现都还是会有所谓精通英文跟中文的，所以这点不用太担心。然后我们去的这一家我记得当初是3500日币，就是包含所有东西，还会帮你保保险，这样就是3500日币。我是觉得还蛮划算的啦，就是去一整趟然后可以去到，而且他们服务超好哦，就是我们去到那边之后第一点当然他们就是可以去带我们去那边嘛，然后挖井什么当然都是会给你嘛。但然后他们的应该怎么说，他们带我们去那边之后然后拍照也是拍超多张的，然后就很好。然后在青洞里面啊，你就是可以你就他会跟你就整个人站立然后拍照，然后这个也很好玩。总之来说他整个服务都很好，而且里面的因为我们很早就去，里面一开始我们进去的水很清澈，鱼很多，然后就好漂亮哦，其实我蛮开心的。虽然我姐觉得还好，但是我现在蛮开心，只是一个体验嘛。对啊，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游到那个洞里面，然后洞里面就立马整个水就变成清澈，就很漂亮这样子。然后变成清澈之后就他就说什么来拍照，然后拍照这样就拍了很多很多张。然后一样就是有惯例就是拿那个面包喂，我记得有拿面包喂吧，太久印象中是有的。对，然后喂鱼这样子，然后拿面包喂要小心的哦，不要把面包拿在手上会咬你哦，因为我第一次去绿岛浮潜的时候拿在手上，然后鱼就把我的一块肉咬掉了，就很可怕。对，虽然我没有留下，就是咬了小小一块肉而已，但是就是对看得出来就是一块肉。所以就是先跟各位讲，我印象中是我不知道现在可能因为疫情期间如果真的去可能没有吧。对，现在疫情期间也不能做这个活动吧，但日本好像没那么严格，所以我不知道。好啦，总之就是如果真的是有的话就尽量不要拿在手上，有可能会被咬到这样。对，好，然后就是因为他们服务真的很好，就是一整个就是感觉就是宾至如归，而日本的服务就是赞的。对，好，然后去完那边之后，那边的设施比较算是其实很齐全啦，但是比较简陋，所以就是比方说吹风机啊，就是比方说100元日币可以让你吹10分多钟这样子。然后淋浴的地方是投币的，就是你就投100块，就会把你弄弄。简单来说，我是觉得虽然说很简陋，但是该有都还是有，所以还是不错。然后因为那边本身就是一个甲湾嘛，所以就是你可以去那边走走逛逛，很漂亮，风景很漂亮，看上去的海很漂亮，总之一切都很漂亮。但是要早一点去，不然后面人很多，你就会觉得都是的这样。嘿，然后我印象在比较深刻的是它中间是一个大凉亭，然后里面就是会有很多吹头发的地方，然后旁边是淋浴的地方，然后在前面一点点他们会有那个类似 Kissa 店，就是就是卖吃的地方，然后贩卖部啦，然后贩卖部里面当然就是会有一些些比方说有相关的东西这样子。然后里面有一家就是卖吃的，然后我就进去想说看起来很好吃，所以我就去买，然后买完之后发现超级好吃的，是我吃到目前为止最好吃的凉面，就是乌龙凉面。因为我本身没有特别喜欢吃凉面，但是那一家的乌龙凉面超好吃的，而且我觉得不贵吧，像300多，反正1000块以内啊，觉得不贵，然后就超好吃。然后照惯例一样买了一碗冰，然后跟那个奶昔，对，我还要买奶昔，就是他们家的奶昔让我很惊艳，我买那个蓝莓奶昔，然后很好吃。简单的说我觉得赞。所以如果还就是没有去青洞浮潜过的可以去去看，因为另外一个青洞在欧洲啦，就是比较远，所以近一年的话冲绳这个青洞就可以浮潜了这样子。对，好，那浮潜这边就先讲到这里。 最后我想一下，因为其实我会这么推是因为我认为反正就难得嘛，就是去一次浮潜。如果你有去过一次，我觉得它这个行程是这样，如果你有去过一次就可以不用再去了。我觉得青洞的浮潜是这样子，对啊。好，那接下来就是说我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另外一团去美国村嘛。哦，说到他们去美国村超好笑的，美国村不是很大一个地方吗？那里走走逛逛，其实我觉得大部分是走走逛逛，去看一下那个一些摆设，然后就是很美国。虽然因为我没有逛到，我不知道多美国，但是他会讲美国村应该很美国，对不对？结果我亲爱的，就是舅舅、妈妈、阿妈，先不要说阿妈吧，因为走不太了。但是我妈还有就是我姐她朋友啊，他们竟然全部都窝在那个药妆店里面买药，我真是被笑死哎、欸！有啦，我妈好像有带阿妈去，就是旁边逛逛，又买一顶她现在最喜欢的帽子，黄色一顶帽子。对，但是我觉得很好笑是他们真的都窝在里面。然后后来据他们所说，是因为他们其实也很累。嘿，简单来说，那一团啊，除了我之外，其他都是。以那个时候来说，其他都是25岁以上，对。然后他们跟我说他很累，有啦，我那个我姐她朋友年纪也是比较长啊，没错啦，对，所以是我没有想，所以我想的太少，所以我后来去东京我就排得很松了，但是那一次真的也是排得蛮紧的，没错。我想说大家都可以啊，我怎么知道大家都不行哦，对不对？然后总之来说，我们在美国村药妆店里面逛了大概一个。逛了2-3小时吧，然后据说我舅舅很无奈，因为我就是属于如果没有人陪他逛的话，他也是不会自己去逛街那一种。对，好，那再来就是，我们后来就去到一个，我们那时候从中部直接冲回来南部，然后我们去那个冈嘎拉之谷，然后这个冈嘎拉之谷呢，我在我的猫与虫的文章里面，我写了很详细怎么预约等等的，然后这篇文章蛮多人看，就是这篇这个冈嘎拉之谷啊，它算是一个有开放给外国观光客，但是华人比较少去的地方，但应该这么说吧，华人比较少去，原因是因为它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在华人圈宣传，但是它是一个著名的观光景点，所以还有英文版。然后那一次我们去的时候，我们是选择，因为后来好像是有英文导览呐、啊，但是那一次我们是选择日文讲解加那个中文的导览，就是它会有分两个，一个是用听的中文的那种导览，就像我们去博物馆里面然后听的那种导览，一个是看纸本的导览，都一样。然后我那个时候是选择拿纸本，然后我就他们是选择用听的这样子。然后因为这个冈嘎拉之谷啊，它是以玉泉洞以及琉球生态保存的最好的景点，有一点点像是我们台湾的福山植物园那种感觉，就是里面很原始很原始的一个地方。对，然后这个冈嘎拉之谷的由来就等一下再讲。那因为我说过它是很原始的地方，就是跟植物园一样都要预定，所以它总共目前我上一次去看好像现在没有开放了，但是疫情之后应该会开放，所以我先讲一下。我看它的官网的资料没有改很多，所以疫情开放之后的出发时间应该是一样的，就是为早上10点、12点、下午2点以及下午4点这4个时段，一次大概就是带你逛完2个小时啦。那门票的部分，成人是2200日币，然后学生是1700，但需要出示学生证，团体以上以后有优惠，就是1700。对，那我是认为以某一方面来说，并没有很贵。所以简单来说比浮潜还便宜，你可以去逛逛走走也蛮不错的。然后再来是那个他们，我说他们最近有新的那个英文导览，那英文导览的话一人是3000块的那个门票这样子。对，但因为我后来就想说，其实讲句实在话，虽然说我们懂英文，但是我身边的人也没有懂，所以我与其用英文，我还不如用日文就好，反正一样都是看纸本啦，所以我那时候还是选择用日文导览这样子。 然后里面刚刚阿之谷就是以自然生态闻名的嘛，然后里面就有很多，比方说，嗯，反正我们一进去就看到一堆树啊，不对，我要先讲它最著名的，它反而最著名的不是跑去里面，因为它里面预约有点麻烦，就是它一定要去官网上预约，然后。欸，如果你预约错还有什么电话啊什么之类，然后好像有没有人取消，所以那时候预约的时候我也是再三确认这个事情 OK 之后才能预约。对，然后它的网络预订的页面没有很复杂、啊、就是它给你个日子那叫什么，它会给你一个日历的那种形式，然后你就是看哪一天能预约就是预约就对了，就是如果你是很常使用网络预约很多东西的话就差不多是那样，其实我觉得没有特别难，然后只是说因为它就是跟植物园一样，就是每个时段的名额都蛮少的，所以你可能就是可能如果你太晚订的话也找不到你要的时段这样。嘿，然后写完那个基本资料，是基本资料这边的这个栏位会是日文的，那如果你不太懂的话可以直接用 Google 翻译，但是就是名字然后电话 email 确认这样，然后到时候去确认的时候也是拿 email 确认，所以先、email 一定要写对，因为他是用 email 确认，但是我实际上在那边的时候他其实对名字啦，因为我们是最后一个到的，现在看到我们很紧张跑过去就啊是你们我知道了这样。对，好，那这边来介绍，那这个干嘎之谷就是以自然闻名，自然景点跟自然景观跟人文历史闻名的。对，因为以前的冲绳是琉球王国嘛，那这边就是有保存下来，那大家应该知道冲绳最著名的就是有所谓的石灰岩，对，就是很漂亮的石灰岩。欸，我觉得很漂亮，见仁见智。其实我觉得石灰岩蛮漂亮的，但是因为石灰岩通常都是在洞窟里面，你真的下去走那个洞窟，其实还蛮可怕的。因为像我自己就没有很喜欢，然后我姐超不喜欢，所以她一走她就冲到最后面，然后说，然后跟着她走完就傻眼。像我就跟她就说，就没有办法好好停下来看。然后我是属于我没有害怕那个环境，但是我也不喜欢那种湿湿哒哒的感觉，所以我也是走偏快，但是我有些景点我还是有停下来拍照这样子。那这边它的位置就是位在那个冲绳文化王国，就是很著名的景点冲绳文化王国的对面，它就是在对面而已，然后所以这两个景点就排在一起，然后如果你要排在一起的话，我也强烈建议大家就是把那个干嘎拉之谷排在冲绳文化王国的前面，因为干嘎拉之谷出来的出口会直接连接到王国，所以那时候我不知道，就那时候我算直觉就想说把那个文化王国的票一起带着，所以我就不需要再走回来拿票，这点真的超重要的，所以我这边先讲，后面还会再重新来跟各位讲一下，真是太重要。那进来刚刚之谷就有最有名的就是还有那个所谓的咖啡厅，然后咖啡厅的上面就是都是那个就是柱子的那一种石灰岩，对，就是钟乳石洞啦，就是钟乳石洞，然后不用担心这边外面的钟乳石洞就是有经过保养的，所以不会有突然掉下来，但是会有湿湿哒哒的，因为钟乳石洞会滴水。那如果是这一个场景的话，我相信大家都是有看过，就是有一些会去打卡，就是钟乳石洞里面，然后灯光很漂亮，然后会下面会有一个一个棚子的那个类似咖啡厅的那种咖啡厅座位，就是在这里，大家就是在这里打卡的。所以如果你没有想要继续导览的话，你一样可以来这里喝咖啡，一样可以来这里打卡。对，所以这就是一个打卡的景点。对，然后里面一样是有就是 free wifi 啊，什么东西都有。对，就还蛮漂亮。然后我们就是去到那边之后，因为我们是最后一个，所以我们就立马就是说，我们现在讲解的，赶快出发。好， 然后我们出发的时候，他就是像我说，就是他会给我们导览书，以及看你知道导览书还是要用听的这样子。然后他还会给你水壶，然后里面应该是麦茶吧，因为老师说冲绳蛮热的，所以那个麦茶还蛮好喝的。对，然后好像还有防蚊液给大家喷这样。然后去那边就是进去之后，因为我们是日文啊，所以听不太懂，略知一二。但是因为那个导游啊蛮可爱，就是他都会用肢体语言跟我们就是表达，所以他还是听得太懂。然后他们说里面最著名就是那个港川人，就是以前的人。然后现在想想，那个时候他拿着港川人那个标，其实他那个时候拿着港川人的照片跟那个导游放在一起，其实还蛮像的。总之就是他们那边的原住民。好，然后进去之后就是很漂亮的，完全没有经过任何开采的树。简单来说很漂亮，另外一层就是很乱，只有各种植物啊、船闹啊，然后各种就是长得很漂亮就对了。其实我也没有特别喜欢这么原始的环境，但是如果是有这种导览啊，有整理过原始环境，偶尔去逛逛也不错啦，这样子。对，然后就走在里面，然后因为它很原始，所以我印象中每一个树啊超长的，就是超高啊，或者是叶片都很大这样子。对，然后我姐是很讨厌啦，因为她说她不是很喜欢，因为里面好像蛮多榕树的，她说她不喜欢榕树。好，然后再来就是里面有很可爱的桥段，就是有一个来自台湾的巨大竹子。对，然后导游讲到我们的时候，他特别 cue 我们一下。然后我记得还有另外一个是，他说那个有一个那个鱼，什么叶子，就是很大那个叶子，就是豆豆龙不是会拿那个叶子来遮雨吗？他说那个宫崎骏老师也是，就是参考这个，就是姑婆鱼啦。对啊，然后他就因为他们那边有一个姑婆鱼，然后就是长就是像豆豆龙里面一样，就是。就是刚好下面可以站一个人，然后拍照，然后他就说我们可以去下面拍照，这样很可爱。对，然后那个刚刚阿之谷还有比较可能比较有名是男人洞跟女人洞。那为什么会叫女人洞？就是因为里面的钟乳石的形状刚好是女生的屁股，那个是屁股吧，还是前面？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反正是女生的下半身以及女生的上半身这样子，上半身的特征就是胸部啦，跟下半身屁股那边。对，所以就是他们就把说成那是女人洞，那女人洞就是男人洞。那男人洞是怎样子的？男人洞真的很特别，男人洞是在一个山洞里面，就是它是因为女人洞是看不太到，因为女人洞是在也是在洞窟里面，然后好像就是应该好像就是要有光啊，这样看得到。但是很总之我们就是没办法看到。但是男人洞是在一个比较大一个洞窟里面，但是尽管它比较大，导游还是让我们拿就是以前那种柴油灯，就是煤油灯啊，然后就是要点燃，然后很热，然后要小心的那一种。然后我们就拿着那个走进去，因为里面很就是很暗。然后就我们要走到最低，然后就有看到男人洞里面是一个那个生殖器这样子。对，没错，就是生殖器，而且是非常大根的哦，非常大根的生殖器，就这么刚好就有一个是男人的特征，一个是女人的特征，所以就被他们拿来当做特别景点这样子。对，然后我们继续逛下去之后，就是因为他们是著名钟乳石洞这样子，然后他们还有说，比方说，就是我们会走过，因为我之前去那个。虽然泰鲁格的时候也有类似这种情况，但是那边又是更天然，所以更原始，然后更可怕，就是会有一些那种洞窟，就是走过去，然后旁边会是那种山壁，然后那种它那边是很松动一个小小，然后就只有一个石头挡住，然后你就会走过去，就忍不住想说，哇，这也太恐怖了吧，这比我在走那个泰鲁格那边还让我觉得可怕。对，好，然后简单来说就是这样。然后我印象中最后那边会是所谓的原住民的考古生态区，就是有人在那边挖掘这样子。然后到最后导游才会讲为什么它叫做范嘎拉之谷，因为他说以前人在挖掘的时候，因为那边很多洞嘛，有钟乳石洞什么的，然后有一次就一颗石头不小心掉下去还怎样，然后他就会听到嘎啦，然后就叫嘎啦之谷。我真的觉得这取名字的方式也太 太浅显易懂了吧。而且我记得好像导游那个时候有特别真的有示范，他就是有一个洞窟很深很深很深，然后丢一颗石头进去，就真的有那种咯咯咯咯咯的声音，但是没有像他说的尴尬啦，就是咯咯咯咯咯的声音这样子。对，然后教堂里面就是他那种巨大的榕树啊，然后被说的是森林保护者。对，然后虽然说我觉得很讨厌，然后最后就是还有那种瞭望台可以上去看。嗯，总之来说我觉得是一个还蛮好的踏青之旅，但是因为它真的太原始了，所以如果你是非常讨厌去那种原始的地方，因为原始的地方就会出现很多原始的东西，比方说蝴蝶可能，哦，我知道有很多人会害怕蝴蝶，所以如果你是害怕蝴蝶啊或者虫子之类的，就不要去。但是如果不是的话，是蛮建议可以走走的。那我最后再讲的是最重要的地方，冈嘎拉之谷的出口是连接王国村，所以如果你也要安排这两个行程的话，就先去冈嘎拉之谷，再去王国村。对，那如果你是你是要买门票，你有先在比方说平台上买门票是想要印出来的话，他就建议去冈嘎拉之谷出来，去冈嘎拉之谷的时候要把那个门票带着这样子。对，好，那就是这样子，那这就是我讲王国村啦。然后因为其实我发现讲冈嘎拉之谷讲蛮久的，如果我讲王国村会不会刚好卡在一半，那我今天就把第三天给讲完好，应该是还好。那我再就是来继续讲我刚刚说过之后第二个，就是王国村冲绳世界文化王国，然后里面有分玉泉洞跟王国村。那玉泉洞顾名思义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啦，就是它有分两个入口，如果你要去玉泉洞的话门票会比较贵一点点，然后如果你是没有要去玉泉洞的话门票会比较便宜。但是它总共里面还有一个东西叫做毒蛇博物公园，就是毒蛇博物馆，如果你是三个地方都买的话票价是150，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涨价，是用以前的资讯去看的。对，然后如果没有的话你就是减，我记得其实如果你只是单纯去王国村的话那个门票没有很贵。对，但如果你要去玉泉洞就再贵一点点。那如果你决定要去玉泉洞的话，那收的门票不一样，你就去玉泉洞之后你是直接整个先下去，先走下去山洞里面，然后那个山洞就是还蛮就是很底部啦这样子，然后你走下去之后啊你就可以继续走，然后旁边就是都会有中午石洞，然后里面很湿很黏，所以如果你讨厌很湿很黏的地方，我是建议你就不要下去了，就不用特别买。那因为当初我想说中午石洞就是很特别，所以我那时候是帮大家都买有中午石洞的票，就没想到我姐不喜欢就又冲到底，然后还跟着他人跟着一直冲到底，就是超好笑的。然后他在入洞的时候会可以大家一起拍照，我记得这张照片我好像有买就是做的蛮极致的，好像是1000日币吧还是多少，我就觉得还行，毕竟就是一张就是纪念性的票啊。毕竟你知道现在我们家是如果没有特别拍照的话其实也不太会拍什么全家福，所以那一次也是还蛮值得的。然后里面其实做得很好啦，那个道路都做得很好，也有灯光也没有太暗，但它就是很湿很黏，因为它就是在底下嘛。走如果真是从头飙到尾像我姐这样子的话，我记得是15分钟吧，但如果慢慢逛的话大概是半小时左右。然后我是属于还好嘛，所以我大概逛了10分钟，然后从在后面一边拍一边看，他在逛了30分钟。对，然后我们就这样走，我只是觉得很好笑，因为那时候我就是跟着那个我就跟着我姐一起走，但是我就很想逛，然后我姐就一直往前冲，然后不敢一个人待着，她就跟着一直往前冲，然后她就说她觉得很可惜。我就跟我舅说你到底怎么不跟我们走，她说她怎么知道你姐就往前冲了、啊、这样很可爱。好，然后我们进去之后我们就是又湿又闷，然后觉得那个脚又很滑，这样真的是对不喜欢的再强调，不喜欢就不要去这样，不然就很浪费钱。然后我印象中那个中午石洞啊它还会就是在你旁边穿梭，因为它虽然会做那个步道，但是你就像是我刚刚说男人洞，有些中午石洞很大个，所以它会穿过那个步道，然后你就是要闪它 这时候印象比较深刻。然后他还会叫你小溪上面尖尖的，因为如果你太高的话，你可能就要蹲蹲地走路这样子。然后因为我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我就是一路走下去。对，然后以那个钟乳石洞，它还有很多，比方说有一些会很像什么观音啊，或者是印象中有一个地方它是银河街道，我特别下来看。我记得银河街道是因为它拍下去之后它是蓝色的水，很漂亮这样子。然后还有什么白色的水啊之类的啊，然后各种钟乳石洞，对，虽然看不懂，但是觉得很厉害，因为它都会有各种就是解析啦这样子，对，然后后面还会有一些说什么，比方说钟乳石洞会用什么，就是展览性的东西，我那时候看不太懂，它就是做的还不错，对，然后还会有凉亭，中间有一个那个可以大家欣赏的地方，对，然后我是觉得有点可怕，但是也不至于，对，然后。我说那个蓝色的地方就叫做青之泉，这个真的蛮漂亮，就是蓝色的水，然后很漂亮。这个我有特别停下来，然后拍照这样子看，对。然后后面就是旁边有蓝色的水，对，很漂亮。然后后面走出来啊，就是那个走出来就是王国村的后面的地方，对。然后王国村后面的地方。再一路逛回去路口，所以我才会说，如果你要刚刚是往王国村，你就干脆刚刚是我去完之后再去王国村。那最后一个行程，对，这是会是最后一个行程吗？我想一下，我们还有去那个 Outlet， 我们还有去 Outlet， 那我今天想先讲到这里就好了。对啊，我们今天就先落在那个玉泉洞这边。就是先把自然环境的讲完，下来是再继续讲王国村的场，因为我觉得王国村也蛮多可以讲的，因为王国村我那时候买了超多体验的票，所以蛮多可以讲，我觉得他们很多东西都很值得体验，很好去拍那个照片，超可爱的。对，好，简单来说这一天因为我们有特别安排一篇，就是专门去体验冲绳在地的一些自然景观，以及最著名的玉泉洞，就是钟乳石洞这样子。然后早上就是去浮潜。那先总结一下，浮潜的话建议最早那一批次去，这样水才不会太脏。然后在喂鱼的时候，不要把棉帽拿在手上，不然你会被鱼吃一口。这是我自己的经验。然后去冈嘎拉之谷，可以不一定要进去，但是可以在外面的玉泉洞，就是钟乳石洞咖啡厅打卡，这是没问题的。那如果你想要去冈嘎拉之谷完之后再去王国村，请记得如果是线上的话，要把票带着。对，啊，现在好像都是在手机上了啦，但是我印象中有一些叫印出来，还是要印出来，就要印出来这样子。就是要记得先带着，然后就直接去冈嘎拉之谷，不，从冈嘎拉之谷出来之后，直接去王国村。那冈嘎拉之谷的话，如果你是讨厌各种虫啊，讨厌各种自然环境啊，讨厌各种很原始的地方的，那就不要去。然后玉泉洞的话，就是钟乳石洞的话，你就是你讨厌任何湿湿哒哒、黏黏不舒服、会被压在底下那种感觉的话，非常不喜欢的话，那就不要去，直接去王国村就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总结，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啦。喜欢我的 podcast， 请记得帮我按下订阅，并且帮我按赞，呵呵。那就这样子啦，我们下次再继续把冲绳给讲完，拜拜。